好，各位姊妹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诗篇第九十二篇啊，诗篇第九十二篇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安息日的诗歌，称谢耶和华，歌颂你至高者的名，用十弦的乐器和瑟，用琴弹优雅的声音，早晨宣扬你的慈爱，每夜传扬你的信实，这本为美事。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，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。啊，我们首先来看这四节，首先来看这四节。第一节哈，关于安息日的诗歌。首先这是什么？在安息日唱的啊，关于安息日的诗歌啊，关于安息日的诗歌。看这里。然后是关于啊，注意哈，关于称谢和歌颂耶和华的美善的诗歌啊，关于就你至高者的名的啊，耶和华的歌颂耶和华啊，歌颂至高者的名的美善的诗歌啊，美善的诗歌。第二个，关于在早晨宣扬你的慈爱，在晚上宣扬你的信实，用十弦啊，十弦的乐器和琴瑟，在竖琴上，注意哈，用咆哮或者高亢的声音去弹奏，啊，不是优雅啊，因为你发现这么多音乐，它一起拉起来的时候不是优雅，它这里是个非常高亢、非常咆哮，这个词的意思是咆哮的意思，大声呼喊的意思。因为你耶和华已经使我喜乐，通过你的作为啊，已经使我喜乐，因为你的作为。我大声欢呼，啊！注意这个词哈，这个词就是咆哮，它是个加强的语气，咆哮的意思。它出现在诗篇第九篇十六节啊，是吧？耶和华也将自己显明了，他也实行审判，恶人被自己的手缠住了。然后就这里有这样一个高亢的声音，希拉，它就是一个大声的意思啊，很明显。这篇在安息日歌唱的这个诗篇。你往后看，它通篇都是很高的这样的语调，并不是我们看和尔说的悠扬。悠扬是什么？非常的慢悠，它不是的，它充满了欢呼啊，好像在经历了大患难之后，好像在打了一场大仗之后得胜了之后，然后在那里欢呼雀跃赞美神，是吧？它就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说整这个安息日这一篇呢，诗篇九十二篇呢，它整个的这个语调，这个氛围，它是一个咆哮的、高亢的、得胜的这样一个语调，它所表达的是什么？得胜的喜乐，以及对永生上帝的那种永远的信靠，啊，相信呢神会拯救那属于他的人，然后怎么样？后边看灭绝一切的仇敌，后边讲的仇敌灭亡，仇敌灭亡是吧？然后一人怎么样？到年老的时候仍然发旺，是吧？就是这样，所以说这就是这一篇诗篇。啊，而且呢你会发现前面说从早到晚赞美，是吧？早上怎么样，是吧？晚上怎么样啊？早上怎么样，晚上怎么样，这里呢所表达的是一种不止息的那种喜乐。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看作这是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在新天新地里安息嘛，真正的安息的时候。从创世以来所有的圣徒在神面前唱的诗歌啊，其中所表达的，你看称谢、歌颂，是吧？早上宣扬，晚上宣扬，啊，有各种乐器，十弦的乐器、琴瑟、竖琴、高亢的声音在那里弹奏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作为让我喜乐，因为你的作为我大声的欢呼，这明显是看到上帝的同在，上帝施行的神迹，啊，所以说这一篇呢，你从开头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它的语调是什么。你要知道他表达的是什么啊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五节到第八节。耶和华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何其深，极其深，出来人不晓得，愚顽人也不明白。恶人茂盛如草，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，正是他们要灭亡，直到永远。唯耶和华你是至高，唯你耶和华是至高，直到永远啊。第五节哈，说你的工作何其伟大呀，耶和华啊，你的旨意，就你策划的事情，非常的深奥，极其的深奥，以至于深奥到什么程度呢？畜类人不知道， 鱼丸人也不明白。我告诉你哈，畜类人和鱼丸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学历不高不而不明白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是属灵的人，他们是恶人啊。这些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旨意何其深要，这些只有真正的圣徒能明白，只有真正的圣徒能明白神向他们 许诺，他们经历了这些之后，他们真知道神是这样的。但那些鱼畜类人和鱼丸人却不能明白。然后呢，在诗篇当中，在圣经当中呢，这个畜类人和鱼丸人他经常是放在一块用，是吧？你注意啊，圣经里边畜类人和鱼丸人，什么叫畜类人鱼丸人呢？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啊，就指的那些听过真道却藐视教训，不听管教，故意不遵守的人，愚蠢而又残忍。就像我们这两年这些人，是吧？听过真道，也在教会不尽心做事情，还残忍，还黑心，是吧？这就是什么？畜类人，愚丸人。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啊，使徒预言，在末后的日子，必有畜类人和愚丸人起来啊，不义的人，是吧？随从肉身，纵污秽的情欲，轻慢主治更是如此。胆大任性，诽谤在尊位的也不惧怕。说这些人没有灵性，就像我们这些年碰到的人，是吧？生来就是畜类，是吧？然后给我们在宴席上同吃的时候，只顾喂养自己，满眼的银色，只顾喂养自己，是吧？无水的井，狂风吹逼的雾气啊！而且这些人呢，曾经啊也认罪了，上帝把他救出来，他又转到污秽当中，就像猪和狗一样，这就是畜类人。在犹大书第一章呢也说过啊，做梦的啊，污秽自己的身体啊，像什么？像没有灵性的畜类啊。这样的人呢，在你们爱心啊和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，他们做牧人只顾喂养自己，无所惧怕，是没有雨的云彩，随风飘荡，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，死而又死，连根拔出来，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，是流荡的星，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啊。私下议论，常发怨言，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，口中说夸大的话啊，是吧？然而好机巧，引人结党，属乎血气，没有圣灵。随从自己的私欲而行，就是这些像畜类人还有什么愚丸人，其实是一回事，就是他的心硬啊。所以说这些在教会里边作恶的人，设计计谋的人，这些愚丸人，他们自以为很聪明，他们在教会作恶，他觉得谁都骗过去了，是吧？他在教会作恶还给自己谋了很多的恶事，但他没想到神的旨意是什么，神对圣徒的旨意是什么，神在这些畜类人身上的旨意是什么，神让圣徒得救，让畜类人灭亡，赶出教会。这就是这些年我们真知道啊。所以说畜类人就我们看见的，也听到也学到，甚至不停的给你要奖章，但是却始终不遵行啊。第七节，恶人如同青草在茂盛中，一切作孽之人啊，像花一样发旺，但他们终必归于沉沦，直到永远，是吧？终必归于沉沦，像诗篇三十七篇、诗篇九十篇一样啊，开始长得挺旺，突然之间就消失了。所以说，你往上一点。什么是畜类人啊？就是在教会作孽的，就是畜类人啊。圣经说，畜类人或许会发旺，但是最终要永远灭亡。姊妹们，这就是神的旨意，这就是那些畜类人、那些愚顽人他不明白的。他们觉得自己骗过了教会，自己觉得自己做过了一切，神就任凭他们作恶，甚至让他们看起来很兴旺。看起来他们的计谋就要得逞了，然后忽然之间把他们毁灭了，而且是永永远远的毁灭，他们不再有机会。这就是畜类人、愚顽人的结局啊。所以说你很难想象有人在真正的教会听过真正的真道，看过神迹，他仍然在教会里面作恶，仍然在思索恶的事情，在给自己谋划一些恶谋，但最终要被完全毁灭啊。第八节，但你 至高之处啊，在住在至高之处的，直到永远，耶和华。在至高之处的神，永远长存。那么你要知道一个问题，那属于至高之处这位上帝的，也必永远活着。啊，所以在这里呢，就有两个阵营：上帝、圣徒，还有什么魔鬼、畜类人、愚顽人。所以说，孩子们，我们呢，这些年我们看到过那些恶人被赶出教会灭亡，你们不要学他们，你们不要像畜类人、像愚顽人一样心里刚硬，你们反而要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不要在教会作恶啊，听从教会的教训啊，努力做自己的事情，做正经的事情，你就不会成为畜类人，你就不会成为什么愚顽人啊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九节到十一节，耶和华，你的仇敌都要灭亡，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，你却高举了我的脚，如野牛的脚，我是被新油膏了的，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，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。你注意哈，这里你啊，我啊，你的仇敌，我的仇敌，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，这里我是谁啊？这里我就是你往后看啊，这个我蒙上帝祝福的，能看见恶人遭报的，那就是十二节往后说的什么义人，是吧？义人啊。然后那些仇敌是谁啊？往上讲，仇敌呢就是起来攻击义人的人，是作孽的人，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畜类人和愚顽人，因为一切作恶之人嘛啊。你要看这里这些人生袋子他到底指示啊。这些要灭亡的仇敌是神的仇敌，也是义人的仇敌，因为攻击义人就是攻击神。在教会里面害弟兄姊妹、害传道者，就是陷害那位上帝啊。第六节，因为看呐、啊，耶和华你的仇敌，因为看呐、啊，你的仇敌，他们必要灭亡，一切作孽的必要被什么分离出来？注意这个词啊，分离出来，从义人中分离出来。你却高举了我的脚，如同野牛的脚，我是被新鲜的油调和的。你注意这句话，这句话呢在说义人。但是你仔细看这句话在叫谁，在说基督，是吧？基督，上帝高举了受膏者的脚，基督是上帝所高的受膏者啊。深一点，你使我的眼睛在那些埋伏啊，就是埋伏害我的人身上观看什么？观看他们的下场。你使我的耳朵在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身上去听见他们什么？他们的下场，看到没有？很详细。仇敌就是前面说到的畜类人、愚顽人，也就是一切作孽的，啊，就是一切作孽。看这里哈，耶和华你的仇敌，你的仇敌是吧？一切作孽的必被分离出来。这两次说你的仇敌，你的仇敌是谁呀？是耶和华的仇敌。这里就是讲的在教会里作恶的，因为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有一个撒好种和撒败子的比喻，你知道吗？那里说的很清楚。撒好种的是人子啊，好种是天国之子，败的是什么？魔鬼之子。时候到了的时候，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那锅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所以说自古以来，无论在以色列还是在教会，你会发现都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属于上帝的，一种是什么？属于魔鬼的，看着是基督徒但是却做那些让人跌倒作恶的，是吧？就像这两年这些人来到我们这儿，假装跟随主，假装奉献，其实没怎么奉献，然后还让很多的姊妹跌倒了，然后还给自己预谋恶事，最后还是被挑出去，而且要受永远的刑罚，要被丢在硫磺火候里，在那里哀哭切齿的。所以你看这里往上点，这里呢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被分离出来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好的和坏的分离出来，是吧？从他的国度中挑出来，分离出来，这里都跟新约耶稣的话是有关系的啊。我们再来看十二节到十五节，义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们栽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子里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长发青， 好险为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他是我的磐石，在他毫无不义。啊，他们，他是我的磐石。也就是说，你想要享受这义人的待遇，你必须要成为这样的人。啊，十二节，义人要茂盛，就是长得很旺，如同什么棕树，在以色列地方那个棕树、棕榈树啊，要壮大高啊，如同什么黎巴嫩的香柏树，被栽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必使他们在我们神的院子里去茂盛。在这里呢，义人被比喻成为棕树、香柏树，栽在神的殿中，然后常年是那种茂盛发绿的状态。首先这个义人指谁呀？指耶稣，然后也指那些真正属于耶稣跟随耶稣的人。所以说我们来看哈，这里提到这个棕树还有香柏树，你都能想到列王记上第六章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，你发现它里边都用香柏树 贴着是吧，用木板贴着，然后从头到底你看上面还有什么，还刻着棕树还有花是吧。所以说往上点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明白所罗门圣殿里你看墙上刻着什么基路伯啊是吧，棕树啊花啊，那就是讲将来能够住在新天新地的人，将来新天新地有什么圣天使还有什么圣徒对吧，那些花啊那些瓜呀、啊、那些什么棕树啊墙上画的，那不都是，那实际上就是天使，就是义人对不对，这些义人呢永远住在神的殿里，就像所罗门圣殿里他被刻在上面一样是吧，你看什么基路伯啊棕树初开的花是吧，上面这些都是在讲人啊，都在讲人。十四节，他们在头发斑白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他们必成为肥美且清脆的。什么意思，我告诉你啊，真信的人呀、啊、他到老都是真信的，那信了一半跑掉的，那信了一半是吧，就作恶被神出去，他是没法坚持到底的。出来人能到老坚持到底吗？不可能的。这头发斑白说明一个问题，头发斑白到老和结果的，就是因为他到老神还和他同在。圣经当中你看约伯、摩西、撒拉利亚到老的时候仍是义人，到老的时候虽然老，但是在神面前你看这里却像一棵肥美清脆的棕树一样啊。诗篇七十一篇说，神啊，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，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。真正信的人他会信到底，真正侍奉的人，真正传道人，他会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他会坚持到最后啊，为要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，我的磐石，在他绝无不义。注意这有两个词哈，神是什么？正直的。神是我的什么的磐石，神有个特点就是他没有一点不义。所以说我们知道哈，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标榜政治，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法律也好都标榜政治，这个世界的政治运动都打着政治的旗号，但是他们绝不政治，或者说他们的政治是有折扣的，但是神的政治没有任何折扣。在这里你要明白一点，神是正直的，他容不下半点不义，他也容不下他的国度，容不下教会里边的人有不义的行为。神是正直的，他会要求教会里的人是正直的，且要求在他教会里边不存在这种不公不义啊，有一个人光享福然后压榨其他人，其他人就受苦，没有这样的事情是吧，这个是上帝绝对不允许的。所以说能够进入新天新地的人，我跟你说没有一个是弯曲的，没有一个是诡诈的，没有一个是不公不义的，要带着这些弯曲诡诈不公不义，你看启示录最后你没法进去啊，你在今世能装，你能装一时，你装得了一世吗？你装得了永远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说神的本性他就容不下不正直的事情和不义的事情，那外邦人不正直不义，上帝到最后收拾他，但教会里的上帝在今世他必须会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说你往上看啊，往上看，这里说得很清楚，再往下一点，那些义人到年老的时候仍会蒙主保守，这就显明一个问题，神是正直的，神不是邪恶，神是正直的，他站在正直人那边，他不站在教士分子那边，神是正直的，他站在那些公义的人面前，那些爱神爱人的人面前，他不会站在那些又淫又邪又贪心又邪恶的人面前。 所以说艺人必有好的结局，敬畏上帝必有好的结局。孩子们，一生敬畏主不亏的，即便有时候有苦难，即便有时候有会有魔鬼的攻击，但是结果是好的。我愿意到我头发斑白的时候，我仍然是敬畏上帝的。我希望你们也是这样，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。因为将来一个能进入他国度里的人，不会有一个不公不义的，不会有一个心不正直的，因为神的本性容不下所有的不正直和不公义。所以说如果一个教会能够去容忍不公不义的搅屎棍子在里边做，那么上帝有一天会抛弃他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有人在我们教会作恶，上帝会把他踢出去，上帝惩罚我们也要逼着我们把他踢出去，因为耶和华是正直的，在他绝无不义。好，我们呢今天的诗篇就讲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。